Hey， 我在案发现场，带用声音直击社会新闻的第一犯罪实况。我是主持人陈峰德。孩子是无辜的这句话，我相信各位听众呢都一定有听过。那你们认同吗？仔细想想后，我觉得哦，年幼的孩子他们其实没有选择的权利。从是不是要诞生到这个世界来开始，其实他们就没有办法做主了。不管父母是谁哦，他们也没有得挑。在学会说话之前呢，他们连基本的话语权都没有，连说不的机会，其实这些孩子也都没有曾拥有过。也之所以这样呢，如今社会中对于这些虐童的案件，其实大家也都非常的重视。各县市的社会局呢，甚至有时候可以在案件的发生之前就做到一些预防性的处置。但这些越来越成熟的制度，是谁一步一步去建制起来的呢？听众们，你有想过这些法令的推动修改是用一位两岁大男童浩浩的性命去换来的吗？先介绍一下这些来宾，是浩浩的姑姑王维君，维君姐。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维君。将近这十年来，大家都叫我姑姑啊，姑姑是一个代称，现在已经不是一个辈分了。
是，
所以大家就叫我姑姑好了。
好，峰德等一下也会称维君姐姑姑啦，算是国民姑姑嘛。
是，
对，其实姑姑就是浩浩的姑姑，也是因为这样子，大家才会称维君姐为姑姑嘛。那其实姑姑你自己本身也有多重身份，像可能是儿权会的理事长，然后也是一些单位的发言人。或许有些听众会在媒体报道上面有看过他哦，看过维君姐。那其实在这个案件之前，在浩浩的案件之前，原本姑姑是一个家庭主妇是吗？
是全职的家庭主妇。
可以跟帮我们聊一下那时候生活怎么样吗？
我是一个二十几年全职的家庭主妇，从结婚就没有工作，然后养孩子、洗衣服、买菜、擦地、整理花园，然后我会规划不同的这个就是日子啊，间隔性的去做家里的家事，是有条理的。可能我礼拜三是做什么，然后礼拜四是做什么，
是
啊，我都是有规划的。我一直在做事情上面，因为我有点强迫症，所以可能大家在这些年看到我所展现出来的，其实这就是我强迫症的人格特质。
了解，
坚持，
可能在处理事情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坚持。
对，
但原本可能在大约十几二十年前的你，也是一个单纯的家庭主妇而已。
对，
对啊，
我就说拿锅铲的家庭主妇开始上了会议桌了。
是，好，那其实这一集我在案发现场带来的案件呢，就跟姑姑会为什么成为姑姑息息相关哦，也可以说是近十年来，这个虐童的犯案情节最令人发指、让民众难以接受的案件。而这一切呢，都得从一位叫做浩浩这位两岁五个月大的孩子开始说起。2011年11月3号当天呢，其实当时姑姑你接到了一通你母亲打来的电话是吗？当时电话中你妈妈是怎么说的？你还记得吗？
我妈电话我一拿起来，她就说：“喂喂喂喂喂喂”，连续这样子叫我。然后我就想说：“妈怎么了？为什么那么急？”然后说：“我说妈怎么了？”她就说：“喂，那刚刚有好多记者来家里，哈。”然后她讲得很乱，然后不停的重复：“刚刚有很多记者来家里哦。”然后我跟你讲出事情了。那个小芝的死掉了，那个小芝的你知道吗？就这样子。我妈很急促，但是我想她当时是很混乱，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就问我妈，我因为我脑袋一时我转不过来，
对，
谁死掉了？然后我就忽然我那个脑袋空白，我就说小芝的是谁啊？
哦，突然联想不过来小芝的是谁。
不是，因为我可能当下也是震惊了，
你也傻了、哦。
对对对，就是谁死掉了？我说 因为我好应该是想要再确认吧。其实我不太知道我当时有一些话语到底是想要表达什么。
嗯，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在一些媒体画面上面看见有些被害家属，
嗯，
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奇怪的这种表现。因为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我要表现的是什么，是不是我想要再度的确认说我听到的是真的吗？
是。
那我就说小芝的是谁？你说小芝是谁？我妈说就那个小芝的那个，然后她就接不上气，就然后你知道你那停顿的那两三秒，你就会觉得你时间好像停止住了。我那个时候拿的是家用电话，
对，
我妈到后来两三秒之后，她说王浩两个字讲出来的时候，
嗯，
我那一刻我觉得如果我不是好好的抓住电话的话，我的电话应该会掉到地上，因为你是整个人就是整个脑袋就是空白了。
嗯，
然后我就说你不要急你不要急，可是其实我心里根本就完全没有那个方寸的。
对，
但是我跟我妈妈讲说不要急不要急，然后那个事情当我挂掉电话之后，其实我一直在家里，因为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孩子上学了，然后先生去上班，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我家有院子，
嗯，
我就一直走一直走，我知道我一直不停的前后一直走，我不知道我走了多少趟。然后我们是住透天的房子，有邻居嘛，
对，
邻居就很近啊。
嗯，
我试图想要去跟人家谈些什么，可是我又不敢讲说他就是我们家的孩子。我说你有看到今天有一个新闻吗？他们说有啊。哦，好可怜。我说对啊，好可怜好可怜。可是你知道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不敢去承认说他就是我们家的孩子？我后来事后自己想，
嗯，
因为其实当下我自己不想承认是我们家的浩浩死了。其实有很多事情我都是事后再去回想我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做。嗯，当然也就是因为一直不停的反思，后来才去成立的协会。
是，
对。
嗯，这个小芝的其实是家里面去称呼浩浩的一个惯用的词是吗？
对。
好，嗯，
因为他最小嘛。
哦，
然后又很可爱很聪明，
嗯，
所以我们都叫他小芝的小芝的。因为叫他小芝的就觉得很可爱啊。
嗯，
对啊。
谁家是你们是用小芝还是说用
小芝？
就叫小芝就
对
了。对，了
解。因为其实我爸是外省人，我爸山东人。
嗯，了解。
嗯，
他在家里面是一个算是蛮备受宠爱的一个孩子吗？
是。
可以帮我聊一下你印象中的浩浩是一个怎样的孩子吗？
因为当时其实我弟弟就是和浩浩的妈妈，
嗯，
两个人生了孩子之后，后来去登记结婚嘛，哈。
对。
那他们其实没有住在我妈家里，
嗯，
那自己在外面就是小家庭嘛。那偶尔会有那个聚会的时候，那我妈就会请他们把孩子带回来。
嗯，
那我弟弟有时候他们就会带孩子回来，所以各自有家庭，其实接触的时间不多。
对。
但是浩浩会让人家这么喜爱的原因是，他真的很捣蛋，然后又很聪明。你看，他很小，他那时候才一岁多，你故意把他鞋子放反了，
嗯，
鞋子不是两只这样左右吗？
对啊，
摆正。我妈妈就故意，你知道，因为她一天到晚要穿鞋子，然后就想要出去嘛，那只要一回来，对，嗯，我妈当然是跟浩浩相处最多了，
对，
然后我妈就会故意把她放反，然后让她不好穿，就可以延迟她，你知道，想要往外跑的那个时间，然后她一定会把她挪回来。
你说浩浩会不会知道把哪一只脚是左脚，哪一只脚是右脚？
对，她会把它摆回来正的，
嗯，
然后呢？因为我弟弟还有一个儿子，
嗯，
是浩浩的同父异母，
对，
生的哥哥，
嗯，
那或是我们这些姐妹们的孩子回去了以后，嗯，房间有电脑，
对，
那他们孩子在一起会打游戏嘛，
对啊，对，
那就会把房间门关起来，因为浩浩会一直不停的跑去偷敲键盘，因为看到他们这样打，他也会想说，哎，我也要，
好玩，
哎，对对对，嗯，所以他们把房间门关起来，然后浩浩他就会想办法，他坐了滑步车，
嗯，
他就想办法，就是靠到那个房门 然后不是喇叭锁吗？嗯，他就踮着脚，很小嘛，踮着脚，然后手就这样拉拉拉拉拉，然后就
把喇叭锁打开了。
打开了，然后就滑步车、嗯、有没有那个螃蟹车那个，就直接冲进去，然后快速的就手就伸到键盘上面，啪一打，游戏全部就没了，然后一片惨叫，然后大家都笑翻了，然后他就在旁边一直笑一直笑，很可爱很可爱，超可爱的。
是浩浩在你们心中就是一个这么调皮这么可爱的一个孩子，他那时候两岁五个月大嘛，
死的那天两岁五个月，
两岁五个月嘛。那浩浩的父母你可以帮我们谈一下吗？比如说你的弟弟以及他弟弟的老婆，他们跟浩浩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弟弟很疼浩浩，浩浩的妈妈其实也非常的疼浩浩，这也就是我们见到他这么疼浩浩，然后浩浩又这么黏他。
对，
所以在我弟弟因为从境外带携带毒品，然后 回台湾的时候被抓了，然后呢他后来就入监服刑嘛。
对，
那我们当然是有，我妈就请浩浩的妈妈说，那要不然你带孩子回来这个就是婆家住嘛，
我们来照顾、哦。哎，
对，然后你才好工作，要不然浩浩那么小，给别人带不放心。然后那个浩浩的妈妈就说不要，她就说我想回去住娘家。那当然我们都是女生，其实我们也都为人母亲。我们家姐妹好几个，然后我们就会想说，当然假设是我也想要住娘家，
对，
因为娘家一定是自己妈妈比较自在嘛。所以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弟弟入监了，然后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你知道，让他就是自己带的。我们是这样子，心里是这样感受，所以就是会包容他很多他的想法。
对，
我们不想要当一个就是尖酸刻薄，然后事事去限制别人的那种就是姑姑。小姑是最难缠的嘛，大家都可能有知道一些在这种家族或是婆媳之间的
很多这种八点档都演出来。
对对对，那我们不想要当那样子，所以就给他很大的空间。然后后来他就因为他娘家在新庄，那其实我娘家在板桥，
对，
那距离也不远，好，那当然就尊重他嘛。然后刚开始我妈都会就是买譬如说买了小脚踏车啦，买衣服啦什么的，然后就说
送过去吗？
没有，就说帮那个浩浩买了什么东西你带他回来啊，要不然要赶快回来，不然等孩子大了又不穿不下，就是用这样子
想见见孩子。
对，希望他带孩子回来，因为总是不好太限制他嘛。
对，
自己的媳妇怎么自己的儿子都不长进，进去关了，
对，
那你是不是总是用一种比较更柔软的方式，希望媳妇带孩子回来嘛？
对，
那一开始有，后来，时间开始就比较拖长了，就说他忙，一段时候而已哦，忙就说他忙啊，或是有时候不接电话，那我妈就觉得很奇怪，有时候会打到他娘家去，然后其实浩浩出事的时候。其实在那21天，我妈曾经打过电话去她娘家，浩浩的就是外婆，就说他们出去了。当然我们也能理解，就他就不可能能会告诉我们说我女儿去跟人家同居了嘛，搬出去了嘛，不可能这样子讲。
当时其实他们那边可能知道
同居啊，但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
那个时候您弟弟已经进去关待有一两年了吗？
没有没有。
还不到。
没有还不到一年。
所以
浩浩出事的那个时候。因为21天嘛。
好。那您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好，接到这个妈妈的电话了。然后你试着跟邻居们谈论这件事情，但感觉整个心又定不下来。
对。
你后来有去找妈妈讲这件事情吗？因为她怎么大批媒体就涌到家里面来了？
没有，后来我就看那个新闻了。因为当时上面的写的号不是日天号，是三点水的号。所以而且你完全不可能去想到说他就是自己弟弟的小孩。 你不会想到那个是你的亲人的。我那个时候有看到电视的跑马说无名尸，
对，做出
新店的慈济医院有一具无名尸、可是你知道，我那时候就是你知道，我就心就揪了一下，就想说，哦，天哪，怎么又是这种事情？
对，
你知道，哦，好可怜哦，就不要看。嗯，甚至在十一月三号那天，我大女儿那时候她要去上学，然后她在那个 Seven 经过 Seven 要去坐车的时候，经过 Seven 的门口，看到那个苹果的头版，有一个小孩被拔指甲的，她还特别看了一眼《苹果日报》，然后结果回来的时候，我跟她一讲，她才发现说她特意的看那一眼的，就是我们最喜欢的浩浩，想都没想到。
好，刚刚姑姑有讲到说新店慈济医院有具遗体嘛，我们来讲一下整个案件的经过好了。时间我们倒回两天前哦，也就是2011年11月1号那一天，在新店慈济医院突然出现了一具残破的儿童遗体，他被用黑色外套给包裹住，就被丢弃在急诊室的病床上面。这个才100多分高的小男童啊，遍体鳞伤，手指碎裂了，鼻骨断裂，就连脚底板呢都有这种刺伤、烫伤的痕迹。医生护士发现他的时候，这个小男童已经断气了，经过急救，仍然回天乏术。这个男童呢，就是我们刚刚姑姑所说的浩浩。新店警方接获报案之后，到了现场，看到了浩浩尸体的这个惨状，而让他们印象最深的就是浩浩的头颅上啊有大大小小的淤青。警方认为说，那一看就觉得那是用头直接去撞墙壁的那种淤伤，那个淤伤真的太多了，真难以想象一个孩子怎么会有出现这样的伤口。难掩这种悲愤之情呢，警方就展开了追查，并且调阅了当时医院里面的监视影像，发现当时呢，把浩浩抱到医院弃置在病床上这个嫌犯呢，是一个戴着眼镜的男子，但是这个男子身份未明，想说，好，那我们就尽力去追查，并且沿着监视器一路一路的追查下去，最后呢，追查到了一个眷村附近。当时警方想说，啊，完蛋了，这边可能是监视器死角，可能到这边如果查不出来，可能就没有下落了。但走进这眷村哦，走到一个三合院里面，发现呢，只有一个铁皮屋旁边晾着许多小朋友的遗物。哦，专案警方就想说，啊，会不会真的就跟这一户人家有关系？进去一问，并且出示了这个监视器的影像，屋主认出说，哎，这个戴眼镜的男子就住在隔壁而已，他叫做周建辉。警方呢，随即把周建辉给逮捕了，并且呢，他还有两名同伙郑胜峰还有许冠雄三个人全部都逮捕了。那他们都声称浩浩跟他们没有关系，这个浩浩跟刘金龙这个男子有关。他们口中的刘金龙呢，是一个绰号叫做小六的一个毒贩。刘金龙是谁呢？姑姑，你了解？你那时候后来怎么知道刘金龙的身份？
就是在开庭的时候，
已经到很后面了。
对，本来是说是朋友，是浩浩妈妈的朋友，
对。
后来一直到我们在一审不知道开到第几庭的时候才知道说原来是男友，同居的男友、但是刘金龙他本身是有老婆也有小孩的、那所以他是在外面另外就是跟这个潘美芳就是浩浩的妈妈、
对，
两个同居、
了解。当时警方等于是这个刘金龙还没有抓捕到，还在逃。周建辉跟郑胜峰、许冠雄三个人、都先被警方给逮捕了、并且、他们在笔录中都有陈述说、有怎么样去虐打这个浩浩的整个状况。但当时呢，在移送的时候，浩浩的妈妈，也就是潘美芳，当时也是不见的状态，你们联系他也联系不上嘛？
联系不上
。那感觉整个事情，因为原本浩浩是他在带的。他搬出去住了，那浩浩也是他带着的，怎么会突然不见？所以当时警方其实有接到这个潘美芳的电话，潘美芳 他当时好像也有被警方所通缉，有这样状况。
对， 他是后来我知道他是在被通缉的状态之下，
嗯，
然后呢，后来看到电视报道，看到那个被弃尸的孩子就是他的小孩，因为其实从衣服上面一看就知道是自己的孩子，
嗯，
衣服是他买的嘛，他当然会知道那是他的孩子，
嗯，
后来他就联络警察嘛，
对，
就说他要来看浩浩最后一面。
等于是也他也要自首，也没有想要再继续逃下去了。
嗯，
那他去看的时候，你有在现场吗？没有。
他去看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他看完我们才知道。其实警方在办案的时候，侦查不公开，
嗯，对，
其实他会尽量都不要让太多人知道。
嗯，
避免节外生枝嘛。
对对，啊，
这个是我到现在我能够理解。
嗯，
但是如果换成是当时的情况的话，如果我还够冷静的话，我去细思这样的一个状况，我可能会没有办法体谅，
嗯，
就像检察官不愿意让我碰遗体一样。
对，
我不能体谅，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为什么，嗯，他是我的家人呢，啊，为什么。可是因为没有人解说让我们知道为什么，
嗯，
不能破坏他身上的可能对于这个办案有效的这些迹证，
嗯哼，
啊，但是没人告诉你的情况之下，你会很多的误解，
嗯，
然后就会有很多的伤害。
哦，
其实这个也就延伸到后来，为什么我一直到今年进入第十年，到十一月就十年了，
嗯，
我为什么一直不放弃的原因。
嗯，好，那当时这个浩浩的妈妈就打给警方说要自己要自首嘛，也想看浩浩最后一面哦。当时其实这个刘美芳到案之后了，就有跟警方先供述，因为原本这孩子是他在照顾的嘛，他是怎么讲说把这个浩浩交给刘金龙照顾的？他有讲到这一块吗？
嗯，开庭的时候，那个法官有要还原当时的案发的时候的情况，嗯，因为刘金龙当时有一个掠幼罪，
嗯哼，
那个情况也就是那天潘美芳就是跟刘金龙吵架。他说他要带着浩浩要回婆家住。
哦，又回婆家了。
对，他说要回婆家，嗯，就回我妈妈家住，
嗯，
然后就我妈妈可以帮他带孩子，因为他嫌浩浩吵。
嗯哼，
好，那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原来两个都被通缉。
嗯，
那两个都被通缉的情况之下，他说浩浩吵其实只是一个说辞啦。
对，
其实他是没有办法容忍他喜欢的浩浩的妈妈，然后浩浩的妈妈又跟他的这个老公的孩子又跟在身边。
对，
哦，就我弟弟的小孩。
嗯，
其实那种心理上面就是排斥王浩的那种感受是很强的。
你说这刘金龙吗？
对，刘金龙
感觉有点像是破坏他跟那个
潘美芳能够更亲密的，对，更亲密的那种关系的那个人，
嗯，有可能
他等于他觉得他是个绊脚石，嗯，
对，有可能潘美芳会因为浩浩，然后可能随时会回到他丈夫的身边的感觉。
对对，
所以后来呢，这个为什么浩浩会变到刘金龙的手上？
后来因为刘金龙就在门口，
嗯，
然后潘美芳说他是在我们是在开庭的时候还原的哈。潘美芳在房间在收拾东西，
嗯，
然后呢就两个一句过来一句过去的，就是互相啊，就是隔空在喊话或吵架，嗯，
对，
结果呢后来就听到潘美芳就听到刘金龙说浩浩过来，然后浩浩就走过去了。
哦，
潘美芳就说他就问说你干嘛，他说，嗯，带他去买东西。好，那想说哎，买东西一下就回来了嘛。
对，
也没有想到说他就 一去不回了，因为之前也有说，嗯，来浩浩来我带你去买东西，嗯，
等于是个叔叔的概念嘛。
对对对，嗯，然后呢结果好几个小时没回来，等到回来的时候他就问，他就说因为孩子太吵我们又被通缉，嗯，
对，
然后呢就把他放在保姆那边这样子比较好，嗯，那问他说是在哪里他也不讲，那当然这是潘美芳的说辞。
嗯
我觉得两个人都没有真正的把实际的情况说得很清楚。
嗯，
但是我一直到了王浩死亡五个月四个多月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已经开庭了。
对，
有一天书记官打电话给我，啊，法院已经开庭了，打电话给我说，你知道那个浩浩的妈妈潘美芳的联络方式吗？我说 他在桃园女监啊。嗯，我有点完全搞不清楚状况。
为什么突然这样问？
对，而且是书记官你打来问我，哎，这个人不是关在里面吗？
对啊，
因为我妈那个时候还要我说帮她买一些贴身的东西，虽然再怎么样也是、
哦、还是媳妇哦。
对，而且也是、嗯、我们不是那种很新的人，嗯，然后结果我就想说你为什么这样问我？我说你应该去问桃园女监啊。她说不是啊，因为她已经保外待产了。嗯，然后我说你说什么？你再讲一遍，我以为我听错了。
待产了？
对，保外待产的意思是什么啊？嗯，因为你知道我怕我听错，因为我觉得不可能。嗯，他说保外待产就是他已经怀孕满四个月啦，嗯，所以就可以去外面等生完
小
孩，
小孩、嗯、再回来复兴了。
对，我一听我整个人都傻了。嗯，怀孕了，然后我就开始自己去反推那个时间，他怀孕那四五个月嘛，哈，嗯，那就是在王浩被凌虐的那二十一天，她怀孕了。我那时候初步这样子抓，但是我不敢确认。嗯哼，一直到她生小孩，没有人要理她，她像过街老鼠一样。嗯，在台大医院，我妈找我一起去看她，拿一点钱给她吃点热汤什么的，没有人理她，她床头只有一个冷掉的一个很简单的饭盒，连她的娘家的人都不理她。可是我们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家的人还是这样子对他。嗯，
他那时候
希望他能够因为这样，而有所悔悟。
对，
浩浩是这么可爱的一个孩子，而且毕竟当时我弟弟跟他没有离婚。
对。
可是后来他还是因为身上又带了毒品，然后是怀了双胞胎，又另外一个男人的小孩的时候被抓。我们觉得这个人实在是无药可救。其实你看，连到浩浩的事情之后，他怀了刘金龙的孩子。坦白讲，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没有离婚嘛。那那个时候是有跟我们说，这个孩子是要姓王。
哦，姓王。
因为他是婚姻中的小孩。那孩子是无辜的。
了解。
我还是要强调孩子是无辜的。但是在情感上面我们绝对
没有办法，
家人没有办法接受，就是这个加害人他要跟我们纠缠一直纠缠下去吗？所以后来我们就去借题我弟弟出来就开庭，甚至还要去做 DNA 你知道吗？可是我弟弟都已经进去那么久了，你看那个时候已经都一年多了，怎么可能？其实照时间就不可能了，但是你还是必须要走程序。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我们有些制度它完全是没有人情的，你知道吗？你明明知道的事情，因为没有人可以一年半以后生一个孩子吧？
对啊，
是不是？
对啊，
先生关在里面，我弟弟是重罪犯，到我现在在现场，我弟弟还没有出来，
都还在服刑中。
对，请问这么重罪的人如何能够让外面的老婆怀孕？那一定是别人的。
对，
但是你必须所有的程序你都得自己走。
对，
借题人出来开庭，甚至 DNA 的检验，所有的费用你要自己出，所有的程序你要自己跑。
对，
我那时候真的很舍不得我妈妈，他跑了这些，其实你知道这个伤害有多大？这个我到现在讲起来，我心里都很酸。当时我们真的非常的无助，没有人帮忙，甚至在这个被害人的这一块，其实也没有多少人懂。将近十年前，其实没有人懂，大家都觉得说我们有犯罪被害人保护法，我们有这个法务部的这个犯保协会，可是事实上，没有用处。没有功能，
就是你还是要跑制度面的东西。
对，而且根本就没有人理解。当官方他不理解你的时候，那你看到的就只是写在墙上的制度，而不是实质可以用在你身上的帮助。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这个潘美芳跟刘金龙的孩子，我们晚点再来细谈好了。当时潘美芳不顾通缉的身份，然后打给了警方，然后又看这个孩子，然后也跟警方初步说了一个为什么浩浩会离开他身边的一个说法，也都讲了。但这个刘金龙呢，就是一直警方找不到。那其实就在三个嫌犯要移送的当天，有发生了一个插曲。 警方哦，当时有接到一个车祸案件哦，对，两台轿车在新店的碧潭桥头有发生擦撞。哦，那其中一个人呢，急忙给了现金哦，说要赔偿哦，并留下他的真实姓名跟联络电话。哦，那就走了哦，急忙就走了哦，就要赔偿。派出所员警后来发现呢，这个留下名字的人就叫做刘金龙。哦，这个刘金龙不就正好是这个分局要找的这个人嘛？因为当时好好的案件闹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大，哦，所以大家也都要一起来找这个刘金龙。后来因为有留下这个车牌号码嘛，调阅车牌之后才发现说，哦，这是一个租赁车辆。
是，
哦，最后巡线呢，最后找才找到了这个刘金龙，发现说他就住在当时他们最一开始去找的这个铁皮屋里面。那刘金龙被带回来的时候，基本上算是破案了，跟这个案件有关的四个人包含泡面方五个人全部都到案了。当时警方有初步跟你们讲他们整个案件的经过了吗？还是你们其实都还是未知的？
我们都不知道，在当下我们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什么时候要解剖香烟也不知道，一直到隔了两三天吧才知道。就是很多事情就是被害家属一直都只是一个陪衬而已，因为加害人他是活着的，不论他有多穷凶极恶，他的人权是被保障的。
但是
被害人他已经死了，他只剩下遗体，
对，
所以他没有人权的问题，所以一直没有被重视。
家属的部分他们也不会特别去关心到你们的感受吗？
因为没有人懂，其实不怪他们，我当时很怪他们，但是当我自己在实务工作上面一直在协助这些跟我类似际遇，甚至一些重大刑案甚至事故灾难的家属的时候，
对，
我才发现原来是没有人懂，
没有人懂了怎么去照顾，
对对对，
照顾这些家属的感受，
对对对，甚至连对话应对词汇都不太懂。
好，所以11月7号，也就是11月1号是在慈济医院发现浩浩遗体那一天，
对，
那等于是6天之后，11月7号是浩浩香艳解剖的日子，
对，
那也是那一天，亲属也就见面了，然后也没办法不谈，等于是也没办法不谈，你们必须得去，看见浩浩，也是第一次你们要看见浩浩的样子，那天算是你们看浩浩解剖前的最后一面吧，就是因为可能解剖后的遗体也算是或许也不太完整了，
一定不完整。
对，那天的经过是怎么样？你还记得吗，姑姑？
我就记得我那天就非常的崩溃，因为我在门口，因为我没有进过那种什么解剖香艳的那种地方，而且那天因为王浩案件是众所瞩目的案件，
对，
所以非常多的媒体，但是其实那天要去解剖香艳的那天早上，其实有很多媒体到我家去采访，那所以我们家我们社区大概所有人都知道我就是这个案件的这个姑姑
被害的家属，
对，那我不逃避，我愿意去面对，但是这一路走来并不容易。当天我记得我们采访完以后雨下得非常的大，有一位媒体人他就问我说你在干嘛，因为我一直在联络电话，我想要叫车，
对，
我要跟我女儿一起去第二殡仪馆，就辛亥路那里，可是雨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怎么样就是都叫
不到
车，联络不到车，因为我们家在小山坡上，我们家是属于就是在汐止跟基隆的交界，那没有车，然后那个周宽展就是这个
宽展，
媒体人，对，宽展，
现在还在，
对，我跟他很好，他看了一下他就说那大姐你要不要等我一下，我们把袋子捡一下，然后你等一下坐我们的车一起去，因为他们也要去二兵，然后也要去访这个新闻，然后我就也没有想太多就答应了哈，然后就一路就在我去的时候，坦白讲那时候我情绪不是太好，那后来到了第二殡仪馆的时候，他们就说因为那时候中午了嘛，
对，
他们要去买便当，然后问我要吃什么，我说我吃不下，因为就没有胃口吃嘛， 然后他就带着我女儿，我大女儿，然后就说来妹妹来，我带你去买哈、嗯，然后就带我女儿去，然后后来回来的时候，因为我就一个人坐在殡仪馆那边，然后他们回来的时候，他就拿了一个宽展，就拿了一个面包，
嗯哼，
然后拿了一瓶矿泉水，然后就拿给我女儿说，这个放在妈妈包包里，等到她饿的时候可以吃。
姑姑，你当时到了现场，然后你说宽展，我们现在展，我自己称他展哥啦、
嗯、
对，展哥，他现在也在还在中天，然后是社会组的长官、嗯。你去之前会有点害怕见到浩浩的样子吗？因为当时媒体所写的应该是写说他的死状是有点，嗯，算是受到非常多的一些虐打了，对、
嗯，
导致他的伤口非常多，然后有很多淤肿啊的状况，对，你会有点害怕见到浩浩吗？
其实我那时候有看到《苹果日报》用画的
，no，
那个画的那个伤，
嗯，
所以我就想要看仔细一点，
嗯，
他到底是怎样被伤害的？所以当那天请我们去确认说那个是不是浩浩，
嗯。
那当然浩浩的妈妈也去了，
对，
然后我妈这样站了有一点距离，就说这是不是，我妈就说我不知道，
你说时代一拉开然后请你们过去认吗？
没有，
她
是已经
躺在那边了，
躺在那个解剖台上、
嗯、
然后很苍白，肋骨一条一条的，然后身上皮有点脱水，有点皱， 腿很肿，就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几乎是只有除了前面这边胸前有一些就是比较白的这些肌肤之外、嗯、其他全部都是，而且两条腿超级肿，但是胸口这个这边却是肋骨，然后没有肉、
嗯、
那其实他那个腿都是被打肿的嘛，
哦，
对，两条腿非常非常肿，
他的鼻子好像有，是不是也有伤痕？
对，其实我大概两公尺的距离，我看他的时候，
嗯、
我坦白讲，我没有想到一个小孩可以长成那样子，那不是不像小孩，就是我第一眼看见的时候，因为我以前没有看过小孩的遗体，
对，
在浩浩之前我没有看过，
嗯、
那我也没有进过什么解剖相验室，
嗯。
我更不可能看见过一个小孩，就是你知道你从侧面看你就觉得他这个额头很肿，然后这个鼻梁这边又有点怪，就侧面这样看过去嘛、嗯、因为他们不让我靠近嘛，
对，
因为我是姑姑，我不是他的直系血亲、
嗯、
但是我又很想看，所以才后来才跟这个检察官有一些冲突、
嗯、
那也就是我不理解啊，我就觉得说、嗯、他都那么可怜了，我都那么伤心了、嗯、你为什么不能够
让你看看一眼，
对，让我抱他一下，就舍不得嘛。
当时候是怎么跟检察官讲的？
我就说我想抱抱他，你让我过去、
嗯、
我想抱抱他。然后其实我在想检察官应该他们这种司法人员其实都是比较有威严的，然后讲话也不会、
哦、
有太多的这个罪词、
嗯、
就是不可以，
他就是跟你说不可以，
对、
嗯、
不可以，然后这个不可以，我的整个火气就上来、
嗯、
因为其实那个情绪很复杂的，就是你当你知道你弟弟的你孩子你的亲人曾经抱在手上那么可爱的一个孩子、
嗯、
死得那么惨，然后你又要按捺你的情绪，然后好好的
去跟检察官讲你的理由是什么，
对，然后就是去要求说最起码我能够抱抱他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嗯、
竟然不可以，但是没有人告诉你为什么不可以、
嗯、
后来我记得是那个时候的侦查组，就是浩浩案件他看到遗体，
对，
疯狂的去调监视器的那个尤思凯、
嗯嗯、
我跟他到现在还是好朋友，后来是他跟我讲，就说你冷静一点，你这样你要冷静一点。其实我那时候已经有点抓狂了，你知道、
嗯、
我就一直不停的叫，我就说我要抱他，我要抱他。 可我到底是怎么叫我不太记得，但是我女儿后来有跟我讲、嗯、因为那句话我就让我理智断线。
对，
后来他就说好，我就让你就是远远的看一眼。我看他那一眼的时候，其实 我就说我觉得我好像看到好像是一个外星生物一样，
感觉不是一个小孩、啊、
因为对，因为他那个肤色就是白白青青的、嗯、然后身上又一块一块的斑、嗯、然后额头很肿嘛，整个他的脸都变形了。其实后来解剖相验的时候，我看了非常仔细，所有的每一个初步相验跟解剖相验的每一个伤势的位置的照片，他的口腔里面全部都是淤血，大大小小的淤血点、嗯、牙床，甚至他的内脏、嗯、甚至他的那个头部的头皮、
哦、
那时候律师叫我说你不要看，我就说我要看，我说你把它印给我，我每一张都要仔细的看，我才知道这些凶手有多可恶，
才知道浩浩受过怎样的痛、
啊、对，因为其实我每次当我刚前面就讲，因为我弟弟、嗯、因为携带毒品从境外回来台湾被抓之后，浩浩的事情我一个姑姑出来出面，因为我父母年纪大不可能让我父母去处理，
对，
那我们兄弟姐妹又只有我是一个单纯的家庭主妇、嗯、没有一些工作上的压力或是你知道生意上面的一些可能不便、嗯、结果我曾经被很多人批评的很难听，
你说 那一阵子在媒体上这样讲的话，
对，因为 我不愿意马赛克，我觉得我没有做错事情、嗯、我就是不可以马赛克，我既然出面我就是王维君，
我想讲就是
对，我不想要遮遮掩掩、嗯、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当然也被一些人就说你一定有目的，孩子活着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救他、嗯等到你死他死了你才要出来哭哭哭哭哭啼啼，你一定是要钱呢、啊嗯、然后甚至是说弟弟是个毒贩，姐姐也不会是个什么好东西、就是很多各种难听的话都有，可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嗯我只有一个方式让自己冷静下来、嗯、就是看浩浩的遗体的照片，因为我才能够知道其实我被这些酸民伤害的痛根本
不算什么，
对，浩浩才是真正痛了21天完全没有人能够救他，所以我是用那个照片让我自己冷静，嗯，我这些痛真的算不了什么，我就一直不停的告诉我自己、嗯、但是呢将近五年哦、喔，将近前面五年的时间我没有一天睡超过3个小时，我没有办法睡，我睡眠障碍非常严非常严重、嗯、因为在这个事情上面你一直不停的在纠结嘛、嗯、那当然一直在讲，你看到现在都已经9年半了对不对、嗯、我还是没有办法能够忍住讲到浩浩不哭，我没有办法，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没有走出来，因为当下我太无助，所以现在在帮一些跟我类似际遇的人，其实我常常讲我不外乎是在帮助当时那个极度无助的自己、嗯、我是一点一滴想要把当时的那个无助的自己给撑起来、嗯嗯、那这也就是我能够做到将近10年的这个动力所在、嗯、其实家里没有发生过这样情况的人、其实很难理解，因为也是绝大多数的人不会家里发生这样的情况，
对，
所以呢、嗯、其实我们只是急着希望能够各自都把那种心理武装好，不要让自己的脆弱去影响到亲人，因为譬如说我的父母，譬如我的姐姐，如果我自己把持不好、嗯、因为可能每个人都这样想，
情绪会渲染，
对，然后我们家人都又比较好强、嗯、那我们大家都是极力的忍耐、嗯、但是只要一讲，只要一开了那个头以后，大家就会各自就是先离开，可能、我去洗手间，我干嘛？我 去了，因为我妈家住公寓4楼、嗯啊、5楼是顶楼嘛、嗯，上面有我爸以前还在的时候有种花，那大家就会 先离开，就是去调整一下情绪，不要去影响到老人家，因为毕竟我父母都年纪大了，
对，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是我出面来帮浩浩争取这个司法最后的正义，而不是我的父母，因为就是浩浩的妈妈他娘家那里其实是没有人要管这个事情，甚至连丧葬什么全部都是我们这边一手
处理的，
所有的事情都我们一手处理。
是姑姑当时就看了这个浩浩的遗体哦，那可能在姑姑眼中会觉得，哎，浩浩的遗体跟印象中的浩浩差别差太多了，包含他的可能鼻子，你说他的鼻骨感觉都是凹陷的嘛？
嗯，这个断掉
了。对啊，这个鼻梁好像是断掉的状况。没有办法想象说被带走之后这二十天遭受到怎样的虐待才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状况。之后香烟解剖也结束了，那天你跟浩浩的妈妈你的弟媳你们有互动吗？
我有骂他。
你骂有骂他？
但是我没有打他。我是一个理性的人。但是我真的忍不住，我说你有我的电话。当你找不到浩浩的时候，
怎么不打？
你知道刘金龙是一个残暴的人，他会动手对他的小弟怎么样，很凶恶，会拿枪出来威吓人。你难道都没有时间可以偷偷打电话给我吗？不可能。刘金龙不可能二十一天每天都跟你在一起，
对，
他一定会出去。你没有想过要打给我吗？他完全话都讲不出来。我说你有我的手机，你为什么不打给我？你不敢求助，你为什么不会找别人？你如果真的在意他，我当然后来当他孩子生出来的时候，逐月生的时候，我在反推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二十一天他正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没有孩子在旁边吵，他跟刘金龙逍遥快活，都在吸毒。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更舍不得这个孩子。他二十一天，其实我们在一审的时候在还原那个当时二十一天他怎么样被凌虐，其实那个才是真正我整个陷进这个案件里面真正的开始。
当时这个潘美芳也就是一句话也 没办法跟你回吗？也就给你吗？他也觉得，或许他也觉得对不起吧，他也说不出个理由。
他那个时候当然刘金龙有供应他毒品，他就吸毒的人嘛。
对啊。那时候刘金龙跟他的说法是孩子他先有一个阿嬷在照顾。
对。
对，他的说法是有个阿嬷在照顾，他说哦，那或许浩浩真的有被妥善的照顾。那
没有，他说他问了好几次。可是他说那拍个照片啊。还是让他去看一下，刘金龙不愿意。那都不愿意不觉得很奇怪吗？要不然你去阿嬷那边拍一张也可以啊，如果是的话。我跟你讲母子连心。我不相信那个时候如果潘美芳是一个清醒的状态之下，不是 沉溺在那个
毒品
里面的话，我不相信她不会觉得有所不对劲。孩子被那样子的一个凌虐这么惨，你知道整个手掌都碎了好几块。他解剖香烟完的时候，我可以碰他的时候，我仔细的拿着他的手东看西看，然后我一直试图要帮他把眼睛盖起来，没有办法，
盖不上。
我一次两次一直跟他讲，我说浩浩你乖，把眼睛闭上。我一次弄两，我就照着殡葬业者跟我讲的
方法，
完全没有。一直到出殡那天，后来是他们只好用粘的，要不然总不能让他瞪着眼睛做告别式吧。
感觉死不瞑目。
死不瞑目啊，当然了、非常惨了、指头都没有。而且我那时候还想说他为什么有一个指头为什么是焦焦黑黑的、
开
庭的时候才知道。对，我开庭才知道说他们是拿烧红的铁钉说要把他的肉融起来。就是把它烫熟的意思。所以一审的法官听到非常的生气，因为那句话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法官整个气都上来了，女法官。他说你再说一次，你在说什么？他说 啊无啊，啊就是迄铁钉迄个平平的那一头嘛，
哦，
啊个烧好红，啊个扬起来，然后那个法官就整个爆气了。你说什么？你再说一次。扬起来什么意思？
嗯，
啊，就是给他融起来了，融起来，他们就这样讲。然后法官就好生气，因为你知道末梢是非常痛的嘛。
对。
啊，你不送他去医院，你拿烧红的铁钉把他的肉融起来，
让他不会流血吗？
对，那因为他又不是塑胶，你知道吗？
嗯。
就是可以用融，融了以后它会粘合，对不对？
对啊。
那你是把它整个烫熟，哎，是烫焦，哎，
把肉给烫熟
了，对，超惨的，嗯，非常惨。
那你后续结果相验完后两天，九号晚上哦，王浩的爸爸他也在介护之下呢，哦，赶到了殡仪馆，哦，要去看浩浩的最后一面。那那时候你在吗？嗯，
我在，我刚好在板桥我妈妈家，
嗯，
那那时候浩浩在板桥殡仪馆，嗯，我们已经把他领回来了嘛，
对，
就放在板桥殡仪馆。那我妈妈家离殡仪馆很近，
嗯，
要不然其实我弟弟来接护出来，其实我会来不及。如果我在我自己家里的话，
嗯，
因为他们是下桥之前，高速公路要下桥之前，他在打电话通知你说他们，
嗯，
五分钟十分钟他们会到殡仪馆，
对。
那我那时候就不理解说为什么是这样，你这样子谁来得及？
嗯嗯嗯。
哦，后来当我去了解，原来是怕劫囚，
哦，
所以他会在不让你有所准备的情况之下，然后
通知你，
对，然后接护犯人出来，可能见亲人最后一眼，嗯，比如假设有重病，像我爸那时候重病的时候，我弟弟也有接护出来过，嗯，那或是像这种就是见亲人最后一面的，嗯，他会在。让你无预警的那个时间，他会告知你，
嗯，
就只有很短的时间，
嗯，
让你没有办法有所准备。
了解，
嗯，
所以那一天晚上的经过你还记得吗？
记得。
是怎么样？那天经过，
我们就一接到电话，我们就赶快到殡仪馆，然后我们就站在那个，嗯，就是冷冻柜前面，
对，
门口那里就站在那边等。我记得那天虽然，嗯。那天不冷，可是风很大。然后我们站在那边等，过一下子看到一台车，那台车看不出来是在那个就是囚犯的车，
哦，囚犯的，嗯。
然后停在我们前面的时候，后来车门一开，我们就看到弟弟就手铐脚镣都上着，嗯，然后就被带下车之后，我跟我妈妈还有姐姐他们，我们就站在那里。然后弟弟一下车走两步，他就马上扑通就跪到地上，就跟我妈道歉说，他不孝，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然起因有很多原因啦，
哦。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也很舍不得，那我也看到他极力的就是压抑情绪。那但是 就是介乎他出来的这些就是监所的这些。长官，嗯，其实同理心都很好，
嗯，
还好，就是他们都能够很体谅。然后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因为这个时候不管这个人多穷凶极恶，毕竟他失去亲人。
对。
那所以当我带我弟弟要上去看，我就先跟我弟弟讲，我说你绝对不能冲动，
嗯，
你要压抑好，那整你要稳住，因为。我必须要让你知道王浩很惨，因为我怕他看到以后会整个
忍不住。
对，你想嘛，假设这个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其实谁都没有办法忍受，而且他又是一个介护出来的，你绝对不能去让介护他的人去为难嘛。
对，
哦，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情不是只有想到自己，嗯，后来因为王浩的那个放的那个冷冻柜比较高，嗯，要用梯子，因为他不是这样子墙面的嘛，嗯，抽屉式的，然后就拿着梯子，他就爬上拉出来，让他爬上去，然后我就在旁边看，我就看到那接护他的长官，然后他一上去看，他们长官都转头，大家眼眶都红的，
嗯，
因为很多时候大家都能够体会说，一个父亲要看到自己的孩子 这么惨是什么样的情况、嗯、所以他看的时候他就这样轻轻的摸着他，然后一直在跟他讲话。其实、那个画面一直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我就提醒我弟弟说眼泪不要滴到他的身上，我弟弟就稍微这样有退后，然后就一直擦一直擦这样、嗯、然后一个手这样一直摸。长官也都是就不会说一直催促说快点啊什么什么都没有、嗯、没有。那我们自己 也会知道说差不多好了、嗯、那后来我们就下来就跟我弟弟讲一下话，跟长官讲一下，那长官也都、嗯、就是不离开他们的视线，
是
其实他们也都体谅了。 所以那天的画面我记得非常的清楚。嗯，
姑姑你的弟弟也是就这样回了狱中嘛。所以 你那时候有跟市府或者是一些内政部等等的单位去联系，然后他们透过层层的转接，然后你想要去获得一些比如说回应，那时候是不是有一些碰壁的状况？
哦，那个时候碰壁非常严重。嗯，因为大家都在踢皮球，资讯完全错误，然后呢、嗯、我打到新北市政府。
是什么样的资讯错误？你那时候的诉求是什么？
就是因为他说王浩是黑户，可是他有身份证字号，怎么会是叫黑户呢？
你说他的他们有记者会的时候说？
对对对，就是那个时候的市长，他那时候就在那个就议会的时候质询的时候，他有讲啊，嗯，他讲的所有的资讯都是错的。
嗯，就说王浩是黑户。
对，黑户，然后他有继父、哦、然后本来在爷爷奶奶家、嗯、照顾得很好，警察还去看过。
对，
我还为了这个还把那些我们管区的警察叫来。嗯，你们谁来看过？嗯，没有一个长官。他讲错资讯之后，其实下面的人就是只有赔罪的份。
对啊，
其实下面的人很可怜。嗯，好，但是你讲错你应不应该更正呢？嗯，这些永远都是在那个新闻搜寻上面都是有的，
都看得到、哦、
对，永远都在。你要不要更正？嗯，你不更正，
你那时候就想要去告诉他们这件事情。
对，因为王浩有身份证字号嘛，就、啊、当然就不是黑户。
是啊，
而且
也没有继父。
对啊，因为他跟我弟弟还他妈妈跟我弟弟的婚姻还存在。
是啊，是啊，
哪来的继父？嗯，没有啊。而且他们就没有住过家里，那没有住过家里怎么会是从我爸妈这边带走？所以你知道那时候说事发前几天有人就说什么一定是阿嬷，就是我说我妈妈、嗯、奶奶就是带孩子带烦了，然后就不照顾了，然后才让那个媳妇把孩子带走，之后就发生事情。
是那时候媒体上还是这个质询上这样子讲？是
哦，没有，这些是在就是他只有说事发前几天从我妈妈家带走。
对，
没有几天就发生憾事嘛、嗯、那从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因为这是市长他所讲的，
他说的嘛，
所以就后来就有网友就延伸就说、哦、这一定在下新闻下面留言就说
就
一定就是阿嬷，你知道吗，就带的不耐烦了、嗯、然后你看吧，你看就出事了吧、嗯、
在脑补，
就知道媳妇怎样还让她带走什么的、嗯、然后我妈就被人家骂得很惨、嗯、你知道左邻右舍都会讲、嗯、啊你哪个抓的不带机啊什么什么的，那现在怎么会变成是这样？所以我就说、嗯、其实检讨被害家属甚至周边的人、嗯、其实大家都很会去延伸。
对，
我被检讨的最多啊。嗯，好，可是倒过来想，我为什么能够内心这么强大？嗯，其实也是一再的被检讨嘛，因为一再被检讨就被伤害嘛。
是。
那但是当你哈那个韧度越来越强，因为你知道你割我一刀，嗯，当你割十刀以后，我这边开始会强度就会出来。我讲起来好像很容易，对不对？嗯。可是这个过程没有经历过的人没有办法感受，
是很心酸的。
你半夜的时候你会对着手机，然后看着那些。对，就是
我先骂你批评你的人，
对，非常无情的，就是甚至不由分说的、嗯、你为什么不把他带在身边？请问你那是人家的孩子、嗯、我莫名其妙就把他说你不准带要这个孩子，我们要带走，不可能嘛、嗯、
他们也不知道你们家庭真实状况怎么样。
对，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潘美芳她有在吸毒啊。
对啊，
因为你知道我以前不知道毒品长什么样子，我后来我回想，我常常因为我弟弟有过毒品，
对，
所以我会看潘美芳的
手臂，
夏天的时候我会看她有没有针孔，嗯，可是我的认知根本是错误的，我后来才知道
他们不是用注射的，
对，他还可以卷烟用抽的，嗯，甚至他打属西部，
对对对，
我后来还因为这样哦，我还去了解了毒品，就是因为我不懂，
对，
我怕当我们在救这些可能需要帮忙的孩子的时候，嗯，因为不理解而错失了什么，
是，
我还特别去学习了这一块，嗯，所以你说。这一路讲起来好像好轻松，嗯，可是这个过程真的，我觉得一眨眼就快十年了，其实好像很快，嗯，可是我都不知道我这十年到底怎么过来，
也感觉这些伤害让你慢慢的变得坚韧起来。
对，其实我觉得过了就是我的嘛，嗯
嗯，所以你当时就是试着要去跟这些官方单位去讲这件事情，但感觉。受到很多的阻力，或者是一直没有有效的沟通，是吗？
对，我打给新北市政府，然后他就市长室的什么秘书啊，嗯，好，然后就听你讲完之后就好，我们会回复你，甚至说，哎、欸，那你要不要打去儿童局？嗯，我说孩子都死了，你叫我打去儿童局干嘛？
对，
所以。就是他们连对话都没有一个就是明确的窗口，他也没有找一个专人来，譬如像这样的一个重大案件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有一个人、嗯、
对你们
对
对口，
对，有一个对口。那一直到后来，因为我一直没有办法要求到他们去更改那个，就是他们在市长在议会的发言，
对
啊，我希望有一个更正，因为我爸爸非常在意嘛。嗯嗯，那也为了这事情非常生气，甚至还怪我嘛。嗯，你知道那天我被他赶出家门的时候，我从捷运新埔站一路走到板桥，是一站而已、嗯。我走到板桥车站的大厅的时候，我那时候忍不住，我坐在那个火车站的那个地下一的那个大厅，的地上柱子旁边，我就坐在那边大哭，哭了好久。
爸爸为什么会把你赶出去呢？
其实他也承受不了压力，谁承受得了？而且说浩浩是黑户，怎么会？你是怎么办？是因为没有人了解这些资讯和媒体到底是怎么回事？嗯，你没有经历过，你真的不清楚。那一定是你办事的人，也就是我。嗯，你是不是在跟人家沟通的时候有什么错误？要不然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堂而皇之的这样说？
讲错误的资讯，
对，然后还说什么继父，你到底是怎么说的？嗯，浩浩没有出家里啊，怎么会是这样？所以你知道，我就跟他起了口角，嗯，而且我才刚从宜兰监狱回来，其实你知道那时候真的是心力交瘁，你知道，我爸就是比较属于比较有一点。旧社会的那种父亲，你知道、哦、他是有点
威权一点的，
对对对，然后他就会觉得说你到底在搞什么，嗯，其实他不透露他的情感嘛，其实他是因为很痛，但是他要压抑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现，可是你知道当你心力交瘁的时候，又面对这么多的压力，嗯，你在看到你自己的父亲又是这样子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在对待你的时候，你会自然而然你就会忍不住就说并不是这样啊，嗯，你为什么一直讲我的，你就是不行，他就你知道只好找一个人来出气了嘛、哦、常常我们不是会有迁怒的这样，
对，
因为他没有出口嘛，他不可能去跟那些市长那些官员去讲嘛，嗯，我就很气，我就说你觉得我不行那我走，他你走、嗯、你马上就马上走，然后我妈就在旁边哭，那我这个人也是，我觉得在那边继续待下去，只是两个人会可能有更多的摩擦。嗯，嗯，我就立刻就是甩了门，我就用走的走，从那边走很远。我妈家在板桥的光武街，嗯，啊，离那个捷运新埔站的五号出口有一段路。 我走到那里，再一直走，走到火车站，我沿路一直哭，哭到火车站，到后来我真的是受不了了，我就坐在地上哭，我哭好久。其实我这些年常常就是在路上就忽然我就哭了，
情绪来，想到什么
就整个挡不住，就是我没有办法说去顾及到，现在是在马路边呢，譬如说王浩案就是高院的，我去拿高院的那个判决，我抱着那个建中从中正区一路走的时候，也是一路狂掉眼泪。后来有一个人就走过来说：“小姐，你需要帮忙吗？”我才忽然发现说，我抱着卷宗，然后一路走一路哭，眼泪一路一直掉。
了解，浩浩的案件，我觉得听众听到现在应该可以理解，一个孩子生命的逝去，其实对整个家族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打击。对，不只是父母，你看连爷爷奶奶，连姑姑。对，还有很多大大小小，大家都一个生命的逝去，感觉太突然，而且它是以这么大新闻的强度，然后在大家的讨论下逝去的，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而且大家也都在讨论这件事情，然后去怪罪你们为什么没有把孩子给照顾好，为什么会把感觉哦，他们是有毒品前科的人，还把他送到他们去，然后让他们去照顾，最后害死浩浩。对，尽管你们知道不是这样子，但你们。又怎么能去解释呢？
对
啊，又怎么去改变那么多人的想法？所以我觉得听众可能听到了现在，会对整个事件有一个比较更深一层的了解，而不是只是过往大家所听到的浩浩的案件那一个事发经过而已。对，因为我想也因为姑姑你的身份，你是属于被害者的家属，然后也才能够讲出比较多属于被害家属才能够懂的感受。那我想这是我们听众可能在过往我们聊的案件里面，我们大多都是找警方来讲侦办的一些经过，他们不曾听到这些比较不同方向跟不同的层次的东西。对，那像浩浩他的父母都是毒品人口嘛，那父亲入监服刑之后，孩子能不能够长大，就是只能够靠运气吗？还是其实有一些方法是可以依循的呢？浩浩的死哦，让姑姑最难受的是后续的法院审理，看到浩浩的尸体的惨况，他会难受，但更难受的其实是后面的一些法院审理。听着犯人开庭的时候阐述着怎么去凌虐浩浩，如同凌虐这种玩具这些细节，更是让他撕心裂肺。而自己的我在案发现场呢，先谈到这边。那也请大家呢持续锁定下一集。好，那如果喜欢我们节目，欢迎到 Instagram 搜寻我在案发现场，就可以追踪我们，掌握更多案件消息，也可以跟风头聊聊，给我们建议。各书平台上按下订阅跟五星评分，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如果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我尽量在节目中给出回复。也跪求听众们推荐给身旁的好友，一起来听听看我们的案子。案发现场，我们下次再见。